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直在读耶利米书，从第一章开始，已经读到第三章，今天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要读到六章。这个呢，跨幅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下子要讲三章圣经，实在是有一点难度。我是想努力的把它讲完，但是呢，可能会让弟兄姊妹坐的时间久一点，很对不起大家。
我有一个这个大纲，
第一章呢，我们是讲了耶利米被门招的时候呢，他说他是一个年幼的，他不知道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语，可是神说不用怕，我高抹你的嘴，所以要去传扬我的话语。第二章第三章呢，我们主要是讲神看见这些以色列民背叛离弃他了以后呢，就像一个父母亲一样，首先告诉他他做了什么错的事，然后呢就指责他，让他改正，然后呢再回归到他的面前来。那今天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呢，还是神在反反复复像父母一样在教训他的孩子，指责他的百姓到底在哪里有错误，然后呢呼唤他的子民回归。如果说不回归的话，那我就要责罚你们。那这个今天的讲章，我主要是给你们看的那个前言呢，我们主要是要以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观点来看圣经，因为它是对犹太人写的哈，所以有些它的形容的比喻的一些句子呢，都是还有它的背景呢，都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它是说出来犹太人是非常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对我们外邦人的话，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所以我们站在他的一个角度上就比较容易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神呢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啊，那神有很多很多的性情，还有他的属性。我们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这是神的两大分类。但是呢，神的公义和慈爱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出来呢？我们今天看神，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和人一样的一个性情，他会生气，神会生气。我们看今天神怎么样生气，那我们又要看说先知呢是传扬神话语的一个人。他呢，他不但是说传扬话语，他如果是光是传扬神的话语的话，那忠心的传扬神的话语很重要。但呢，神呢要让他自己的生活还有他的生命来传扬出神的一个信息，所以先知本人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看到耶利米，他又体现出来他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啊，他怎么样通过他的生活生命体验传达出他的一个信息出来。今天他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地方哈，我们应该值得借鉴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地方呢，我比较着重于他耶利米，他是站在人的一个角度上，怎么样去为人祈求，去祈求神的饶恕啊，以人的一个身份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神和人之间去这样子祈求神。而我们当时是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逼迫他，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上帝他是一个非常遭到人间所迫害的，被弃绝的，被孤立的一个人。但是呢，当神要惩罚他这些人的时候，他又为人去代求。我们就看这个先知这样的一个品格。我们今天主要重点希望大家能以这三个点来出发来读这节圣经。然后呢，我自己呢，就是因为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共同的在读耶利米这部书，一直想分享下去，所以我就愿意大家呢能读经哈。今天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是这个年轻人孩子啊，以前就是来很多很多的年轻孩子，我是非常希望年轻孩子跟我一起读经哈。所以呢，那我们把真正的信仰建立在圣经这个基础上，所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出来的。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我们的师母也来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就是觉得好像站在这个地方就是很惭愧啊，真是不好意思的，就希望你们能够耐心一点，能够给我一点鼓励，为我的祷告，第二个呢，我们就想着说这个他的这个时代背景，耶利米呢，他被蒙召的时候呢，已经到了犹太国灭国的前沿，就是他犹太国最后的那个末期了。他呢，经过了五个王啊，前面还有两个王呢，一共有七个王。是这么一个时代，但是呢，他蒙召开始就是有五个王，第一个王叫约书亚，这五个王里边只有一个是好王，而且这个好王呢，神给他极大的一个评价，后边我会讲。那这个王呢，约书亚王，他刚蒙召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好王叫约书亚，这个王呢8岁被蒙召，他是约书亚王12年的时候，8岁12年，那就是20岁的时候，他搞了一个宗教改革，他去历代志下哈列王志下，我们一直在读他怎么样去破除他的祖父马拿西王那个最坏的那个王，做了很多很多的偶像，甚至把巴利那个偶像还有很多的日像摆到圣殿里边去敬拜，还有弄了很多的庙祭哈，摆很多很多的偶像，而且都在圣殿里边。那个国家已经被他糟蹋的烂到底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坏王的他这个孙子呢是个好王，真没想到是个好王，他把他祖父所有拜的偶像都打掉了，而且打得个彻彻底底，从他们迦南那块地从旦一直到西缅哈，他分了4块，中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把所有的偶像都打掉了。甚至他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北国的第一个坏王叫耶罗波安，他呢做了2个金牛犊。我们知道谁还做过一个金牛犊？亚伦。那离这个耶罗波安已经跨了多少时代了？亚伦做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400多年前，可是呢，当这个耶罗波安他们分裂国家的时候是900多年前的时候哈，公元前900多年的时候，那已经相当跨了将近800个年头了哦。可是呢，耶罗波安他又做了2个金牛犊，一个安在殿，一个安在伯特利这2个地方。那 耶西瓦王还把他这个把大力的两个金牛犊也打了，把耶罗波安做的两个金牛犊也给打了，把这个全国的所有的一些偶像木偶秋坛全部都给打掉了。哎，这个王呢，做得很好。当他到他做王第18年的时候呢，有一次他们圣殿做大扫除的时候呢，发现了律法书。那你想想，一个圣殿里边居然没有律法书，那时候没有旧约，只有摩西的律法书哈，在圣殿里边发现了律法书，那就说明已经跨了多少个年代，大家都没有去读过律法书，是在哪个旮旯里边把律法书找出来？当把这份律法书献到约书亚王的面前的时候，约书亚王听到了律法了以后，哎呀，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哈，流泪在神面前做忏悔。他说，我不知道神是有这样的律法书来约束我们这个民，然后呢他又向他的国民去宣读这样个律法，然后呢又遵行他的律法。他在遵行他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是非常轰动全国上下的，也是达到了他宗教改革的一个最高潮。这个活动叫什么呢？举行了一个藕奔子，一奔子就叫守逾越节。为什么叫守逾越节呢？为什么叫守逾越节？那我们每次过节哈，你想想，我们每次过节都要为了纪念个什么东西，对吧？才过这个节，对不对？那为什么叫逾越节，要守这个节呢？逾越节就是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向法老降了十灾，最后一灾就是杀埃及的长子。当以色列民把那个牛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栏上的时候，就 pass over 了，这一家的长子就不会杀了。如果没有涂那个血，羊的那个血的时候呢，这家的长子就被屠杀了，一夜之间就被屠杀了。所以的话，就是靠那个血的印记，自己的犹太民族所有的长子都得到了生命，都得了保存哈。所以他们纪念的是一个是这个，一个是纪念神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从一个奴隶的身份变成了神的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神的子民哈，纪念这个。当时呢，已经这个国家犹太国呢，已经多少年没有就过这个节了。他们过这个节的时候呢，哎呀，好感动啊，好像恢复了所罗门当时的那个荣华，圣殿那个荣华和荣耀啊。所罗门王的那个圣殿啊，那是无可比拟的，好像又恢复到那个时候了。百姓啊，呼天喊地的说，我们没有这么美的圣殿啊，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圣殿啊。还有一个最感人的就是祭司啊，穿得很庄严的服装哈，来为百姓来献祭。而这些献祭呢，我们知道是所有的祭物呢，都是约书亚王把自己的产业拿出来给百姓。他拿出了3万的公绵羊羊哈，然后呢又拿出了3000的牛啊，然后呢他的这些百姓的他的这个神殿的管家呢，看到这个约书亚王这样做，这些管家呢又拿出自己的牛和羊出来给 利未人的祭司给百姓，让他们来献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看到那个军民的那个雨水情的那个浓厚哈，那种感人的情景。那我们看到哇，这个就是他的国家，神都宣判，上一章我们都说了要宣判他们灭亡的时候呢，没想到出现了这么一个复兴和鼎盛哈，复兴和鼎盛。那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时候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呢？会喜悦吗？会不会很喜悦这件事情呢？我们看看神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是你们站在神的角度上，你们看见约书亚王兴起，现在兴起了一个宗教复兴哈，宗教改革，是这个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啊，宗教改革，信仰复兴。看到这些的时候，神会不会哎呀很开心啊，很开心啊，很会很悦纳，很欣慰。可是呢，你们看到第二点，我那个大纲，神在愤怒，先知在查原因，查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子民虚伪虚谎，阳奉阴违，罪恶满盈。这个查出来的原因跟刚才的那个宗教复兴的那个鼎盛完全全是两回事。那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一个可能就是神是不会错的，那我们就知道他肯定是表里不一，或者是阳奉阴违哈。我们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个虚伪，到底是怎么一个恶贯满盈呢啊。这个生气，神在生气，他写得很明明白白，在四章四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自行割礼归向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燃起，甚至无人能灭熄灭。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在愤怒，在生气啊。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样一个光景呢？那当时的光景，用三章十一节的经文来说，犹太国他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的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假意的归我。其实约书亚领导的宗教改革，就王本人来说呢，他是十分真诚的，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他们只是跟随一个很受欢迎的王，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王。你想这个王对他们给他那么多牛羊哈，我们就从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王很爱他的百姓啊，所以的话他们这些百姓是很拥戴他这个王。他们很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王，但他们的心却没有归向神。那真是他们在圣殿里边去献祭，守逾越节，做这些事情，神看他们真是身在朝营心在汗啊，心在汗。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是神是这么的一个感受。可是呢，百姓他搞不明白，他说我们都这样子给神做了，我们也就是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啊，我们也去做礼拜啦，我们还献了很多献金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奉献啊，为什么神会生气呢？神还要什么呢？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如果神失相的话，那神应该尽责保护我们才对啊，干嘛向我们发火呢？他们就向神提出来这么一个疑问在神面前。那神就给耶利米说，耶利米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去。可能耶利米当时也是有点这个搞不清楚啊，为什么神会发火。神就说，你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里去走走看看， 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我就赦免这个城了。耶利米就去看了，果真是没有啊。他们在永生神的面前起誓，但是这个起的誓是假的。那我们会通过他下面的一些例子，我们来能看到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假象啊。他神说他们所起的誓是假的。耶利米就回到神面前去说了，他说果真是这样子的，他们真是没有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求诚实的一个人。那神能不能这样子，因为他们是草民，以前也没有读过律法书，是愚昧的，你就原谅他们。那我在一些上层人物的里边去找一找，到这些祭司啊读法律书的这些人里边去找一找啊。如果他们读过法律书，一定会知道也会行道的。然后他就神说那你去看吧，他就到这些贵人面前啊。下面一段就是我要去中大的人那里对他们说话，看看他们有没有晓不晓得神的作为和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正扎绳索。就是这些贵人呢，他们也是齐心合力的在拒绝律法，而且不执行律法啊。那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又说，就说什么？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谎。那我们看到了啊，神是这样明确的说，他们是上层人物也是这样子的。这是他们信仰上面的一个虚假。那信仰上面有这个虚假了，它真正带出来他们的行为又是什么呢？我们上一讲讲过巴力神是个什么神呢？他是一个多产的一个神，求赐福，求自己的农作物丰收，求自己的牲畜多繁衍，求自己的庄稼多丰收的一个神。所以他们就给这个神巴力神呢，他有女神还有男神，他把这个女神和男神当成一对夫妇来敬拜。而且他去刺激这对神，他们去刺激这对神，让他们交合，来让他祝福他们百姓的生活丰富多彩。那他们怎么样做呢？他们就有设妓院，而且这个妓院呢都设在殿里边了。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七节他说，耶和华的殿里有娈童的房子。你看看，把这样的这个淫乱和都带到了圣殿里边去了啊，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他说神又在五章七到八节他就说，他们又指着对那些不是神的启示。你看一会儿又对神又启示，一会儿又对不是神的那个巴力又启示。你说他们在信仰上面是不是在搞一种淫乱啊？那他们信仰上的一种淫乱就带来他们行为上的一种淫乱，所以就有了妙计，还有把娈童放到圣殿里边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淫乱，行为上的一个淫乱。你看神指责他们的时候呢，那是这个地方呢，就是用犹太人的一个比喻在说了啊。他说，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那个很饱足的马，到处乱跑，奔向 其他邻舍的妻发私生。我们中国人就说温饱思情思情欲啊，这就是神给他们一个那个迦南美地，让他们过上了那么好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们心里边发出来都是恶，都是淫乱啊。那你说，宗教上的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淫乱，代表行为上的一个淫乱，它必至要导致到社会的一个堕落和败坏。当社会都堕落败坏的时候呢，那就等于没有救了。没救的时候，是不是他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就没有了嘛？啊，从思想领域开始到社会道德全部败坏了，这个国家还怎么有什么可以存亡的呢？那只有到了第三，我们就说指责教导他们还掩耳不听，离弃古道，审判来临。这里边呢，神也是讲了很多的，就说第一个呢，我是写了很多的这个找了很多的圣句哈。第一个就是5章21节，第二个呢就是耶利米书的6章16到19节，神就说教导他们，就说你们站在那个古道上去看一看，哪个是善道，哪个是恶道，你们当行在那个善道上。他说的这个古道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律。现在呢，约书亚王已经向你们宣读了法律书，你们已经知道了法律，所以你们就应该知道该行什么是善道，行什么是恶道。神就教育他们，然后呢他们说还说不要行在其间。这个16到19节里边，他有我给念给你们听，你们就不用翻了啊。他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你说要听脚声。这个脚声的话，就守望人是什么呢？我们就说烽火台啊，以前秦始皇造的那个烽火台，在烽火台上是不是要有一个人守望，看看有没有敌人侵犯了。那个守望人呢，就现在呢预表着我们的这个过去旧约的时候是先知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些圣职人员哈，来教导这些百姓的这些人员。他说我设置这些守望者照管你们，要守望者就是在烽火台上要听有没有战声啊，敌人来吹他的号角嘛，要发起进攻了啊，要这个号声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说我们不要听，你看这个时候呢，神就哎呀悲叹的不得了啊，他就说孩子啊，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他从列国开始，会众啊要知你们必遭遇的事。可是这个时候呢，会众还是不听，神就说地呀，当听，我必使灾祸降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言语还有我的教训诲，这个训诲也指法律，他们厌弃了这些东西。就说用律法书还用神的话去教导他们的时候嘛，他们都悖逆的都不听，神就没有办法了，只有地呀、啊、他就呼唤地呀、啊、你来做这个证吧，对神都是没有办法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先知祭司和百姓他们是联合起来在犯罪，神真是从百姓就找不到一个人，从上层人员也找不到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人的时候呢，神就说你们把我逼得没有办法了，那要怎么办呢？你们这些真是，我再怎么教导你们，你们也不悔改不回归，我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啊，基本上坐在这个地方的都是，大部分都是父母了啊。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管教孩子呢？有的父母亲看见孩子犯错误了，冲上去就打屁股骂。啊，这样的父母亲好像很比较少啊，所以父母亲呢教训孩子的时候呢都是说过来，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对的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如果你不对的话就会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改正，问他改不改，不改，还不敢吗？还不敢？还不敢吗？还不敢？那什么，没办法，父母就说：“孩子啊，我都这样教训你了，你还不敢？我要打你了，我要罚你了。”有的父母亲会打孩子的手掌心啊，我的父母亲呢，他是。他不动手，他就让我去对着墙那个地方去反思，他再问好了没有，还没有，还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那怎么办呢？自己把手伸出来，自己打自己的手，自己打，比如说说谎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这样的。可是呢，我们的神呢，他也是这样子的哦，他借着什么来打？他找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从北方来的一头狮子，从近光处来的一股飙风，神借着这么一个工具来叫他的子民。北方的狮子，我们知道到了约书亚王那个时代，亚述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帝国兴起了，巴比伦帝国取代亚述成为近东的一个强国，他浩浩荡荡的来到这个地方，先把埃及给好好的修理了一番，然后呢他们就大军临城到了耶路撒冷的下边来围控耶路撒冷城。神呢就借着巴比伦尼布贾尼撒这个君王来管教他的子民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神就首先让耶利米这个先知呢看到了这么一个异象，先看见了一头狮子，这个狮子呢是非常强壮的啊，而且是饿着肚子的狮子，那是不是见了什么都吃哈？它在吃它的掠物，然后呢吃尽了粮食和牛羊，又把葡萄和无花果全部吃了，又毁坏坚固的城和葡萄园，践踏草场和帐篷和幔子，然后掠杀孩童少年人老少夫妻，这是一种非常形象逼真的一个掠夺和掠杀抢劫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他又有一个描写，从近光高处刮来的飙风。我刚才说了，我们必须以犹太人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个圣经，读圣经。那近光高处呢，我想做点解释，近光高处呢就是他们犹太人拜巴利神的时候，把那个巴利神放在那个近光高处，就是山顶上哈，山坡上那个地方叫近光高处。 他说近光高处你们拜的那个假神那个地方呢，会刮来一股飙风，这个飙风呢刮来的时候呢，犹太的全部的农作物还有他所有有生命的绿物就会变得枯黄，全部都会死掉了。这个呢，我以前呢我不懂哈，我也理解不了。但我是在加州生活了一段时期的时候哈，我理解了。加州呢，它的这个地理和气候呢，跟加南非常的相像。它靠着沿海啊，内地是沙漠。加州其实是沙漠啊，现在是绿化的是相当好，但是沙漠。当海风热带风吹过来的时候哈，那真是一个星期前的那个绿草马上就变成枯黄的了。我有一次去教会开车去，哎呀，春天来了，山坡上绿色嫩嫩的绿色开始发芽了，有绿色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天一暖，那个暖风一吹过来的时候呢，第二周我去开车去教会，哎，上一周的那个绿色我还想着它会再长得更绿一些更茂盛一些，哎，一暖和去又全部变成枯黄的了，山整个山又变成一个枯黄的了。那真是我就理解了，想起了耶利米这句话了，从近光处刮来的这个飙风的时候呢，就是生命就没有了。说你们不是拜那个假神吗？那个假神在近高处吗？他你们去拜他，他给你们吹来一股假飙风的时候，我也利用这个飙风的时候呢，你们也就全部灭亡。你看用一种形容的比喻啊，所以正因为他是这么的恐怖，这么的逼真，耶利米吓坏了啊，吓坏了。这个是神真正的一个惩罚，这个惩罚他相当相当的一个严厉。耶利米就在下一章，他就发出了一个这么一个啊，四章的19到22节，我们刚才读了嘛啊，读了他就说，哎呀，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念给你们听啊，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边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那这段话的时候呢，我是想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刚才说了，想把神的一个性情和人的一个性情，我们看一个做一个对比啊。耶利米看到这幅情景的时候就说，啊，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为什么疼痛呢？因为我看见那个帐幕和帐子全部都毁坏了，一瞬间都毁坏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住的都是帐篷啊，还有帐子，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家，顷刻之间就没有了。我们也刚才说，先知本身自己本身就是一篇信息，今天着重看的是耶利米，他是一个独身的人，他有没有家？他没有家， 可是当他看见百姓的家幔子和帐篷顷刻没有的时候，他就发出内心的这个疼痛来了。如果他没有去爱他这些子民的话，他会疼吗？跟我无关，你们作奸犯科，你们还一直在迫害我，神惩罚你们，活该。耶利米是这样的吗？他不是，他嘴上没有说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他从心里呐喊出来，在神面前呐喊出来的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来他是怎么样爱他的百姓。啊，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嗯，所以这个耶利米他本身就是一篇神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又看啊，耶稣基督和耶利米像不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也是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赎罪羊，他为了我们舍了他的生命。那比耶利米只是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疼得不得了，可是耶稣呢，他把自己的生命搭上去，耶利米只是能心里疼痛，但是他没有办法来为他的子民做什么。耶稣不但为耶路撒冷城哭，我们看见耶稣最后一周离世的最后一周，他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为耶路撒冷城痛哭哈，他跟耶利米一样为这些百姓痛苦，可是呢，他比耶利米更伟大，更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就是他为我们去舍了他的生命，来让我们得到生命，这是一个对比。再一个就是说，耶利米他是说我的心疼啊，我的心疼啊，可能后边的时候那么的，这个那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其实原文里边哈，希伯来原文里边他是也是在喊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啊，也是用双重复的一种语言。这双重复的语言就是在表达这个特别沉重特别沉重的一种心情在表达。嗯，那耶利米是我的心在喊我的心，可是我们的神在喊什么呢？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他比我们耶利米更疼爱我们，是吧？我们在这里边做一个对比。然后我在里边的话，我是觉得耶利米的话，他从祭司到先知到首领百姓这样的一直在逼迫他，可是呢，他当看到他的百姓受这些责难的时候，他和他的百姓是同哭同泣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说，他在神面前他去辩解，他为了百姓他去到神的面前去辩解。我们呢，有没有去为哪一个人去在神的面前去辩解呢？我们从来没有过哈。或许我们能为某一个人去代祷哦，我们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很少看的为了他的百姓不受到这些责罚的时候，他一直在神面前辩解。那神喜悦吗？神喜悦耶利米这样的在他面前去辩解吗？用日语说，他在神面前还会蒙古哦，蒙古巴嘎里的，还会去辩解这个。神会吗？神喜悦他这样做吗？神喜悦的，神很喜悦的，很喜悦我们为别人去代祷，神看为是一件美的事情。神也很喜悦我们跟他辩个明白。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跟我有一个辩解，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在哪一方面去指导他，教导他啊。 我希望孩子和我之间有一个沟通，我们的神更希望这样子。而且他这个辩解呢，他不是为自己的一个去辩解，他是为别人去一种辩解哈。的时候呢，神看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呢，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向耶利米学习。神就说，你再心疼，我也心疼啊。你想想，就像父母亲一样的神和人哈，和耶利米，神和耶利米同时在为自己百姓在哭泣啊，在呐喊。这段圣经呢是很美的一段圣经，表达了神很多的很好的一个神性哈，在里边也表达了这个耶利米的人性在里边。我们今天最后呢，我想做一点，我们有一点三点的一个着重点啊。第一个着重点呢，就是有一个编织不破的真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你弃绝神的时候，必被神弃绝。我们知道啊，最后六章三十节的时候呢，就说他要说人，你们弃绝了我，你离开了我，神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呢，你离开我越远，是不是你和神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哈？说是你弃绝我，神也必被神弃绝。这个我们都还想得通，还这一步我们也能明白。可是呢，有一点是今天我想跟大家着重分享的，就是说，你会不会想到你的后果，同时也被人弃绝了？这是一个真理啊，你弃绝神，必被神弃绝，同时也被人弃绝。我们看看今天是怎么样被人弃绝哈。我们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他们灭国了以后呢，被抛散在这个世界抛来抛去的时候，世界哪一个国家的人会高看过他们呢？都轻看他们。到希特勒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最高峰了，一下子杀了600万犹太民，对吧？把他们当成猪都不如啊！他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没有一个人喜欢犹太人的。那我们加州人，我们美国人哈，也不喜欢他。在美国有很多的犹太人哈，但是呢，他们说嫁姑娘不要嫁给犹太人啊。千万不要嫁给犹太人，要做生意了，千万不要跟犹太人做生意。说他们就也是被人弃绝啊，不但轻视，也被人弃绝，到现在也是一样啊。这个就说，对犹太人还是很轻视的世人，可能我们轻视犹太人的时候呢，世人也许不知道，但他们的态度正应验了这段经文所宣告的，就是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了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他们走过的这些点历程，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不敢离弃神，千万不要那个，不要离弃神。离弃神的时候，真正离弃神的时候，那是人也要轻视你的。我们是基督徒，千万不要走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再一个第二点呢，说神在寻找一个人，也是我今天的一个态码啊。我是想在里边呢说的，想从我自己心里边呐喊的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要好好读经。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的读经。那神在寻找一个人，当时呢在 末期的时候，他在神要这个灭这些国家的时候，首先在马拿西那个最坏那个王的时候，神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但是马拿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门继位只两年，就被他的君臣给杀了。然后呢，他的儿子二儿子就继位了，没想到继位三个月就被埃及人给掳去了。那这个亚门的儿子是也这个约书亚王，约书亚王这是个刚才我们说的是个好王哈、啊。约书亚王他第一个他忠心大卫讨神喜悦的这一点哈、啊。第二个呢，他就是看到这些偶像啊什么的，他全部不去拜。而且把巴利的所有的偶像打破。第三点就是说，他发现了律法书的时候，他读那个律法书也教导他的民去读律法书。所以的话，这个灭国，神要灭绝这个国家的时候呢，神就给约书亚说了，你是这样子的自卑在我面前，读我这个律法书，遵行我这个律法书，所以在你有生之年，我不灭你这个国。这就是约书亚王遵行神旨意了以后呢，神给他了一个恩典，神没在他那个时代灭这个国，他做王了31年。可是他死了以后呢，短短的20年经历了四个王朝，只22年这个国家就灭了，其中两个王只做了3个月，两个王做了11年，一个王做11年，一个王做11年，就22年嘛。两个王做了4个月嘛，一个两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共是6个月，就是22年半左右，他这个国家就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寻找一个人，在那个黑暗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他寻找出来了一个约书亚。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耶利米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世人都在弃绝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在宣讲神真正的话，在教育他的百姓回归，指责他的百姓的错误，让他们回归在神面前。我们又看见了耶利米耶利米当时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神不让他结婚，他没有家，然后他被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都弃绝，然后他又被囚禁又被打过无数次，又挨饿反正是就连他的亲属都要杀他他这个先知是12个先知里边的遭遇是很惨的一个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被马拿西王放在一个树，把树的里边给挖空了把以赛亚给塞进去，然后呢用个锯子把这个树给锯开，就把以赛亚是这样杀的。那耶利米呢，寻到是怎么样呢？是被带埃及，据说他是在宣讲神在话语的时候呢，被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所以他的这命运是很悲惨的。我们看见他做他这个神的仆人，好像在他身上看见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没有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也是在耶利米书里边，我们点点滴滴能看到，当他是主角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那种甜蜜的一个感觉他和神在里边得到神那个力量的时候，他那个甜蜜的感觉也在耶利米书里边能够看见，以后我们会分享。但是呢，我想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一个先知，他是这样子的呼唤，但是他的国家灭亡了，还有没有一个人来回归在神面前，好像看是耶利米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先知 没有一个人回归，就像我们一直日本的很多的牧者一下根本花了40年50年的在传道，教会里边就寥寥几个人，对吧？好像很失败，很人的眼光看得很不成功。可是呢，我想耶利米现在在天堂和神在神里边的时在一起的时候，在天堂现在的耶利米他会说什么呢？或者是以后我们也到了天堂，我们问耶利米第一句话想问什么？我是想问耶利米，你觉得值不值你在世界上的这几十年啊，值不值？耶利米一定会说太值了，我应该再受些苦啊，我应该再尽一些力啊。那对耶利米说觉得是对我们这个做传道人的人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鼓舞。那我就说在那个黑暗的时期，神拣选了约书亚、耶利米，我们看到了这两个人。那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在这个日本，是一个很难传讲神福音的一个地方，你和我愿不愿意做神所拣选的一个合心意的一个人呢？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第三个呢，马上要到感恩节了哦，美国到感恩节的时候是一个大节，是吧？感恩节是一个大的节日。那我们今天我下一周要回到我的母教会去，我那个母教会在千叶，所以我下周不会来了。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短短的一点感恩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里边耶利米书5章24节，他就说神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神呢，不断对义人是如此，对罪人也是如此，这是不是一个恩典呢？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春雨啊，这个秋雨啊，对我们的丰收有多大的一个作用和好处吗？我们都不知道哈。在加州的话，那个真是，每家的院子都是很漂亮的啊，有果树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都要有人去浇灌它，因为它加州没有雨。没有雨，所以这个靠天能降雨的话那是最好的。加州的这个绿色绿化的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埃湾那个地方啊，尔湾那个地方，那是一个我在那工作了一年，那个是加州绿化最好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人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人最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加州绿化，那个地方绿化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是几天不浇水，真就黄了啊，草地马上就黄了，大片的草地就马上就黄了。那我们没想过，没想过在日本，你看我们这个降水量有多么的丰富啊！我们有这么丰富，真是一个被美姑马来打的一个国家哈，所以我们要感恩。第二个感恩的就是我们要为神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对我们有这个怜悯，还给我们这个时代，还忍耐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是拜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各个地方都在拜偶像啊，都在犯罪，社会一天比一天的在坏，可是呢神还在忍耐。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恩典时期，我们为这个恩典时期感恩。第三个感恩的话就说犹太人，你看啊，约书亚王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了一本圣经，那就是律法书，才是摩西五经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旧约有39卷，对不对？新约有26卷，我们不但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神把他所有的启示和救恩在这个整本圣经里边都给我们 完完全全的。那个时候约书亚时代时候只有五经，而且国家只有那么一本。可是呢我们现在呢是人手都有一本，而且家里边我是有不同版本的，我想更多的人他更有不同版本的圣经。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读这些圣经呢？我希望哦，我们来感恩。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请吴牧师为我们的做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慈爱是无限的，我们只要心扉顺服听从你的话的时候，你会把那无穷尽的恩典能够浇灌在我们当中。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顺服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并且遵守遵行，日夜思想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胜过撒旦的兵器。当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话信旧约的时候，让我们更能够结出你的话语，让我们心灵刚强，让我们更能够认识投靠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愿你不断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来敬拜侍奉你，带领我们这短暂的时间，我们要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现在我们唱诗啊，已经快要到五点，就在广播上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来唱。这个一百首啊，我刚刚唱了一首，我们边唱我们边奉献啊，一百首信靠顺服，因为没有信靠顺服的百姓呢是悖逆神的啊，一个是神所重用，一个呢百姓呢违背了神，所以神就把